谢主。哎呀，你们都好吗？感谢主。牧师刚刚讲到香港的事情哦，我就觉得现在神的手就在香港当中做很大的工作。有时候在最黑暗的时候，你 you know， 也是神要大大工作的日子。Amen。珍妮刚刚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待会会分享一下关于我神给我感动关于对香港的看法。那我先赶快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嗯，我很相信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神给我的，而且是非常合应这个时刻，这个现在的这个时刻。嗯，记得大家上一个礼拜我们谈到什么吗？是讲到如何走在超自然的信心。 Amen。 因为神已经把那个信心的种子种在你的里面了。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其实已经超自然了。 Amen。 神已经把权柄给了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走在这个超自然里面？记不记得我上次讲了什么？有两个，就是禁食的祷告，还有讲到那个方言的祷告。所以今天我要继续分享的就是神让我们不只是在这些方面祷告，而且还要在恒切的祷告。跟隔壁说恒切。恒切的祷告就是不断的祷告。 Amen。 就是不放弃的祷告。 Amen。 不随便就说不干了、okay？ 而是就算没有看到果效还是继续祷告。 Amen。 这个不容易啊。我心里想说，如果能够恒切祷告，这本质上就是超自然。因为我们人呢的天然人的事情就是做没两下，哎呀，就如果不行，哎，下一个。哎，如果祷告两下主没有垂听啊，那就算了啊，可能他没听到。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凭着信心来神面前继续努力祷告的时候，这个本质就是一个超自然。 Amen。 所以我想要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请袁山帮我打出来。耶稣一同来念好吗？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睡足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阿父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我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候于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世上的信德吗？” Amen。 这个比喻其实他特别讲到一个在人子回来的时候，所以在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前面跟后面都是在讲末后的世代，就是讲到在末后世代的教导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你们觉得我们进入了末后的世代了吗？我是觉得有些事情啊，就算是你不是基督徒也是看得挺明显的。你现在到处看到世界各地的混乱，我是觉得坦白说，我是香港人，我在香港住这么久，我从来没有看过香港是这么乱的。在过去这些年，香港都是比较有，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知识分子啊，他们都是那种比较守规矩的，不会是说暴徒在街上乱打或是闹。他们以前就算是游行也不会搞破坏。但是在这一次我就看到，哇，是从来没有过。有些事情像我们牧师刚刚分享，在湾区也是同样的，很多的抢劫，很多的那个暴力，跟那种简直太多的不公义了。 Amen。 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神要对我们说，现在就你看到我刚刚要讲说，就是神 耶稣对他的门徒教导关于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Amen。 然后也会有很多让人灰心的事情发生， Amen。 因为你看多了都是难，就会让人难过。我看到香港这样我就很难过，我看到在街上这些无辜的老太太无缘无故被黑人这样抢劫，这样子欺负，非常难过。没想到说怎么世人现在的心都变得这么黑呀，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跟我们讲说，他在跟我们讲这个比喻的前提是在说，在末后的时代我们会看到像挪亚那样子的事，像索多玛的日子一样，人都不管关于神国的事，人都不关心，一般的人都是照做过自己的日子。他是在挪亚时代，不是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对不对？然后有索多玛俄摩拉也是，他们照做嫁娶吃喝，但是不知不觉怎么样，神的审判就来了。这就看到人在末后的日子都很多的邪恶。但是很有趣，这边在写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他说另外一个翻译起初说他要寻得见，在英文他 looking， 他就说他能寻找到像这样的信心吗？换句话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神正在寻找， Amen。 神是的眼睛还是打开的，他还在寻找，他在寻找有没有人还是有这样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 Amen。 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两个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不义的官，对吧？一个是寡妇。给你们一点背景，不义的官，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都很能知道。你想到不义的官，你会想到什么？哎呀，贪官啊，讲得对。我们应该都晓得，现在美国执政掌权的很多，也许也是很多不义啊，对不对？很多时候做的工作，他们所写的律法都不是合神心意的，都是伤害人民的， Amen。所谓的不义就是说他根本是自私自利，他只是想到他自己的利益，他不顾人民的。可能有人就说就是贪财，就是现实主义者，换句话，也许他的官位也有可能是买卖回来的，是买回来的，所以他本来做官的心意也不是想要是为人民伸张公义，而是只是想说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所谓的不义的官。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很像我们现在的光景啊，对不对？很多的不公义。但是第二个人物是谁？寡妇。那寡妇她的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寡妇，其实就像我们现在那些弱势团体，就是那些非常的没有，就是被人家欺负的，没有人忘记的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寡妇在以古代的时候，他们是要靠男人才有收入的，就是如果没有丈夫的话，因为她丈夫死了嘛，所以她就没有了经济的资助啊，她又没有了家人的帮助，所以其实她有很大的打击啊。Amen。 做寡妇她是丈夫不在，就不只是丈夫，而且要承受那个孤独，这种丈夫离开还有经济上的问题，这已经本质上已经压力很大了。然后但是这里还有讲到一点关于这个寡妇是什么，她还是有一个对头，换句话她不只是还有人欺负她，哦，真是有够可怜了。我心里想，没有家人又没有钱，还被人家欺负，哦，真的是最最卑微的人。我想到他说这边，我这边还有写说社会，他说寡妇代表社会上最需要被怜悯照顾的人，他们有七方面的需要软弱，他们没有依靠，没有地位，没有力量，没有声音，没有人注意，没有朋友，除了儿女以外他就没有任何盼望，基本上在法律保护上也是利益很少的，就是权力很少。但是在这么卑微的一个人身上，神却使用他这个故事来跟我们，让我们看到有盼望， Amen。 在极黑暗的时候还是有盼望，跟隔壁说有盼望。 Amen， 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就来看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策略来得到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供应，他需要保护，他需要公义，对吧？他用了什么方法？我们回去第二节，对啊，第三节，对了，就是一个不能被磨灭的意志力，这非常不。然后我刚刚讲到说，这就是神在神眼中所谓的信心。我说第一个，他的策略是什么？他说常常，来跟隔壁说常常。神所看到的信心是说常常，就是不断的 ，Amen。因为那个不义的官，他说看到这个寡妇，哇，他就让我很烦了。为什么烦他？因为他常常来啊，他早上看他起，可能那个不义的官，他可能早上起来，他就在家门口敲他的门，他去上班，他就跟着他屁股去上班，他可能甚至于在那个法官、那个大法医院面前那个门口拿着一个 banner， 可能写着几个字：“伸冤啊，求你听我的哭求啊。”可能反正他所有你想到的多烦，可能在你手机上，他手机上一直打电话1000条。你想想看，攻击这种不是攻击，这种攻势多么的厉害！他是一直烦他，一直讲，讲到说那个人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说：“你饶了我吧，我怕你了。他们，我是觉得可能那个不义的官一开始看到他来烦他的时候，觉得可能还蛮开心的，可能想说：“哎，也许他会贿赂我，可能会给我点钱。”但是没想到。他是穷啊，他这没有钱给他的 ，right？ 所以他可能到后面，他这边有讲，他多日不理他。所以我刚刚第二点我要讲的，不只是他常常来烦扰他，第二个什么样的，他是不灰心的祷告，不灰心，跟隔壁说不灰心。因为他虽然一直烦恼他，但是他也一直被拒绝啊！你想想看，那个人第一次看到他，他就会答应吗？不会的。他想说：“你又没有钱，我有什么利益，对吧？你又来了，又是你，烦死了！可能他还要被人家那个公关给拉走，被赶出去门外，被拒绝，对吧？可能还会被他骂，说你这个不要脸的，怎么又来了？但是他就是没有放弃 ，Amen， 不放弃。”Amen， 他就是继续的求。我在想说，他可能继续求到一个地步，是全城的人都知道了。你想看，有个人天天在那个门口，那个官啊，做官的人都会上报纸的嘛，对不对？都是公众人物嘛。如果有个这么那个人，那个女的，那个寡妇，可能都也上报纸了耶。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他就这边有写，他说他烦扰我，他说烦扰常来，烦扰缠磨的意思，原字的上面的意思是说打在眼底下，好像有个人打在他的眼球，给他一个黑眼球。换句话就是说，他不只是烦到，不是亲情上很觉得被你搅扰了以外，而是他也给那个不义的官不好的名声。因为如果你不处理他，你怎么天天给那个寡妇这样子来烦你的时候，他就说哇，全城的人可能都指责他，你怎么还这么慢啊？不处理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我在想说，对啊，然后这边还有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他第一。他是用常常来祷告，他常常来烦扰他。第二，他不放弃，他不灰心。第三，这边有讲到是大胆不妥协。为什么？因为第三，我那时候他来到官面前烦扰他、折磨他的时候，他的寡妇他说可以用顽强的一句现代希伯来语的话叫做“克斯巴”，克斯巴，克斯巴的意思就是大胆。放肆般的信心，或者是顽强的信心来祷告。换句话是，不管怎么样，没有情面的、大胆的、放肆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不管那个法官是怎么样对他，他都继续继续继续，直到他的哭诉被听到了。 Amen。 厚脸皮啊，换句话就是神就在寻找，在末后的时代就在问，我在回来的日子，在黑暗的日子，我还能看到像这样子的信心吗？我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做比喻是用一些比喻是做一个对 是做一个同样的事情放在一起，然后做一个比喻，就是让一个同样的物质上的一个道理跟写明一些属灵的一些教导是同样的。但是在这里呢，他这个比喻不是用对照，他是用一个对比。 Amen。 对比的意思就是 contrast， 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讲的，对比的意思是说，后来神就给他一句话，他就说留心听这个不义的官说什么。如果这么不义的官看到这种他那么的 不 care， 不在乎这些这些贫穷的人的需要，都愿意回应，因为他的信心，更何况是我们的神呢？ Amen。 我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做一个故事的对比是在哪一方面，我心里想说第一个很大的强烈对比就是不义的官跟公义的神。 Amen。 我们的神他说我就是审判官。 Amen。 我们的神就是王，他要再来的君王，他必要来审判。我们的神是正义的，我们的神是良善的。其实 很简单，我在这里我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连那么一个不义的官，他最后都要给这个寡妇伸冤，到最后还是神的公义得胜了。 Amen。 虽然那个就是说在最后你会看到说，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那个不义的官最后还是在神的手中。 Amen。 最后他这么多么的不愿意，但最后因为这个人的信心，他还是执行了，神的公义还是来到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他是超越你的环境的，他是超越这个黑暗的事情，他超越，他在这之上。我们的主还有第二个的对比就是讲到寡妇，还有我们是神的儿女。 Amen。 寡妇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跟那个不义的官是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是不认识的，不义官也不 care 这个人。但是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父子跟儿女啊，这是很亲的。 Amen。 不是很遥远，说不，神是在乎我们的需要。 Amen。 神是在乎你的公义，在乎我们 生命里面所需要的这些事情，那他怎么会不听呢？ Amen。 更何况神是我们的父，Amen。 他是要听我们的祷告呢。还有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这个寡妇他在这边求，死皮赖脸的求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们是怎么样？神是给我们有应许的。 Amen。 神说在圣经里面希伯来说，他说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蒙连续蒙恩惠，有随时的帮助。哈利路亚。圣经不是有说你寻求我就寻见，你敲门就给你开门。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有哪一个儿子求鱼反把蛇给他呢？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是天父呢？ Amen。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不用不好意思啊，跟隔壁说不用不好意思。哎呀，不要说主啊我又来烦你了，真不好意思。 No。 神说你要大胆的来啊。 Amen。 他说我要给你好东西啊，神说我要给你好礼物，我要给你好礼物，我是好爸爸，你要大胆的来，你要求。 Amen。 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神一直在对我，在这一方面也在对我就是挑战我。因为我自己在 怎么说，在成长的过程，因为我自己跟我父亲的关系啊，很多时候就会有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哎，就算我多求，我爸爸也不会给我啦，这种印象。为什么？我简单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就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很想要穿裙子，可能小时候才四五岁，但是我爸爸说天气太冷了，他说不让你穿，所以我就被强迫要穿裤子出去。但是这就是很小的事啊，这就累积在心里面。但是我还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些事情，就是七八岁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拿过一个氢气球，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氢气球在卖，在香港，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给我买一个吧，然后才10块钱港币，然后我妈妈就说哎呀就给他买了吧，他那么想要也没有拿过。但是我爸爸就说 No， 我不给他，为什么？不要宠坏他。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可能待会还要去，哎呀反正这是很麻烦的事，他就说可能要坐地铁什么，拿氢气球不安全或什么，反正他就有个理由，然后他又没有给我。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一个小孩子的心态跟一个孤儿的心态。当我经历一次被拒绝，两次被拒绝，后来我的心态就觉得说哎，我以后跟我爸爸还是不要开口算了。为什么？因为他很有可能还是会拒绝我啊。这就是一个孤儿的心。但是其实我爸爸虽然他有拒绝我的时候，但是我反过来看，现在成为儿女的心的时候怎么样看？哎，他虽然拒绝你一两件这些事情，但是他给了你很多。哎，阿门。他给了你衣服啊，穿了吃了食物啊，还有所有其他的供应，这不都是他给的吗？对啊，学费。那为什么你只是看到那些他没有应允你的部分？阿门。有没有看到他已经答应你的部分呢？有没有看到他已经为你做的部分呢？ Amen。 所以神现在就是在 用这个故事，他就说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像就算这个人跟他没有关系，这么不义的官，他努力，这个寡妇他还是有信心的求求，他还是得到他要的。更何况我们这个是爱我们的天父， Amen。 我们是他爱的儿女， Amen。 他已经供应了我们那么多的需要，那么多的恩典跟祝福，他怎么会不给你供应呢？ Amen。 所以我是想说，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很有信心的求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开始知道神是谁，我们自己是谁，还有神给我们的应许。 Amen。我们可以大胆的来求，圣经不是说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 Amen。 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常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路上的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记不记得我们前一阵子读圣经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以利沙，他在死之前有一个王约阿斯来到看他，他就伏在他面前说：“我父啊，我父，我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那时候的以色列是很惨啊，被欺负得很厉害，就是被外邦族一直来攻打他们。然后以利沙就对他说：“你把弓箭拿来。”Right？ 然后那以后那个以色列的王就好就把弓交给以利沙，他说：“你按手在。”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那个窗往东射箭。”他说：“你射吧，这就是耶和华给你的应许，得胜的箭。” Amen。 要得胜那个外邦人的箭。然后他就给他，他就射了，然后他射了两下，射了三下他就停了。然后那个神人就回说：“你怎么搞的？你怎么射两下你就停了？”他说：“如果你射五下六下七下，那个你的敌人就已经完全被剿灭，完全得胜了。可是因为你的信心太小，你才射两三下，怎么样你才能打败他三次？结果真的就是这样，他才赢了三次，没有完全的得胜。但是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说为什么你知道神要为你做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也有神的应许了，为什么我们不拿着弓箭凭着信心来，不只是打一次， Amen， 继续打， Amen， 继续打，打到完全的得胜呢？我在想到今天我们开始了教会的这个祷告城墙，我心里想说我非常的 proud of ourselves， 我非常的为我们的教会感到骄傲，你知道吗？我们教会不是人很多， 但是我们的信心却是大的。Amen。 我们的信心不是看在人的多少，神从来不是看这些东西，神看你有你的信心，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少，我就来开始来做工。我们当我们不断的来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难道神不垂听吗？ Amen。 我刚刚讲到说牧师在讲到分享香港的事情，我就神就突然给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在香港上课的时候，老师说香港这个名字是怎么样来的。他说原来香港以前呢，很早以前是做香的，造香的。说为什么叫香港？因为那个地方是造香的。香是什么东西呀？拜拜的。所以其实神在香港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先知性的意思，神命定香港是一个敬拜神、祷告神、不断上去敬拜神的地方。 Amen。 当我们不断敬拜祷告的时候，圣经不是有很多应许吗？ 那个香就是祷告啊，来到神的面前呢、啊，对吧？这个香就是在神面前，这个香气，馨香的香气，祷告的香气，不断来到神的面前。当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雅各，他以前不是做了一个梦，他梦到有天使在地上上上下下，上楼梯上下去。我就觉得我们的祷告也是同样的，当我们不断的来祷告的时候，神的天使就是一直在承接我们的香气，一直在我们工作，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些天使就要把我们的祷告的内容装在他的盘子里，带到神的面前 ，Amen。然后要把神的应许从神的宝座前面带下来，带到地上去 ，Amen。我们不断的祷告，我们越多的祷告，就会越到看到更多的祷告被应允 ，Amen。这个我今天讲是说，不是说我们要变成一个唠唠叨叨的人，不是。我今天的重点是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 ，Amen。因为我们有信心的祷告就会有果效。我还记得这个比较久以前了，我自己啊，虽然都有在多祷告，有时候我们还不太确定我们祷告到底有没有用，对不对？但是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以前有一个信徒，他常常呢就会有一些邪灵搅扰他。有一次呢，他就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危险。我记得那时候牧师还在帮助他，然后他在一个铁路上面就突然就呕吐了，反正就很痛，身体很不舒服，或者是突然之间就有一些很不好的思想，然后牧师就跟我说，你赶快来为他祷告。那我就停，我就那时候在开车，我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停下来了，因为牧师说好，那你赶快为他祷告，那我就顺服嘛，我就开始为他祷告。当我一开始为他祷告的祷告完了以后，牧师就跟我说，哦，他好起来了，他就没有痛了。在那一次的这个经历里面，我就突然间发现，我们凭着信心向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在灵里面做一些事情，有时候是你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它会在你的这个肉体这个物质界面反照出来。 Amen。 所以那个姐妹她的身体，因为我们这样子祷告之后，她就好起来。她原来还在那个 bar 在那边呕吐很不舒服，后来她就我们因为祷告的时候就有人来帮助她，她就不再痛了。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在说是谁，没有关系哈。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来到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哈利路亚，是要有果效的。然后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当我们这样子的来到他面前不断的祷告，有哪一样的果子会出来呢？他这边最后一边，我最后讲一点点就结束了。他说，主说，你听这不义的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还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 Amen。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这种信德吗？神的意思是，他说我们这样日夜在神面前的祷告，香气在神面前，神的运作在灵里面已经开始为我们启动。有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么快看到这应允，是因为神他在忍耐。跟隔壁说忍耐。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说我们要忍耐到底。 Amen。 必然得救。 Amen。 神，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在忍耐，神也在忍耐。 Amen。 神看到这些黑暗的事情，他也在忍耐。他不是我们的神，不是不长久怀怒吗？他是满有怜悯、丰盛的慈爱，不长久怀怒。我们的神是很久的忍耐的神，所以在我们等候、在忍耐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一同在忍耐。” Amen。 当我们在不断迫切祷告的时候，神就说：“我跟你在一起忍耐啊。”是。但是在忍耐的过程，神在我们当中做成了一个极伟大的事情，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心肠，像他那样子忍耐，像他那样子有宽容的心，像他那样子有盼望、有恩典。而且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凭着信心向他继续求神的公义，他必要来彰显我们成为神在地上的器皿。 Amen。 好，最后我就简单的用一个故事结束，然后我们就分组了。曾经有一个人，他在房间里面睡着，然后他的房间里面突然就充满了光，上帝就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告诉他他要做一件事，就是用力推小屋，他的家门前有一个大岩石，然后多年以来无论寒暑，这个人呢就每一天都在做。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觉得全身很累的时候，觉得感到他一天做的工都是徒劳的，因为他很努力在推这个大岩石，但是一点都没有推动他。这个男子呢就非常的沮丧。那撒旦就给这个人一个想法，就说：“你看，你在推这个岩石，你再怎么努力也都没有用了。你看，上帝给你一个是不可能的任务，你就是一个失败者。”啊。然后这个人非常的累，他就是这是疲惫的人，就决定说这件事成为一个祷告的问题，并把他扰乱的想法交给神。他看到这个想他有这种的情绪的时候，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了。他都听到神对他说，他这样子跟他真神说：“主啊，我已经努力了，我已经尽力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岩石动一毫一分，是不是我的错呢？是我失败吗？”但是上帝给他的回应，听好，上帝给他的回应是什么？我的朋友，你要知道，当我要求你服侍我，你接受了，你的任务是用你一切的力量推动这个岩石，从来没有一次我提到我希望期待你的任务是推动那个岩石。现在你以为你失败了，但真是这样吗？他说：“看着自己，你的手背是强壮的肌肉，你的双腿已经是变得稳健有力。面对过强大的阻力，你现在比以前更有能力了。没错，岩石一分都没有动，但你因为顺从神，推动岩石和实行你的信心。”相信神的智慧，这一些你已经做到了，哈利路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不断祷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是岩石被推动了，而是我们被改变了，哈利路亚。我们的信心更强大了，哈利路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的 muscle， 神就来建立，阿门。我们来祷告，我们就分组。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横切祷告的信心，一个不放弃的信心，像这寡妇一样死皮赖脸来到面前。主，就是相信你，就是知道你是好神，就是知道你要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就是知道你在训练我们，就是知道你在塑造我们。主啊，你的心意是美善的。主啊，你必要成全你的心意，求你祝福我们的分组，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